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趣闻天下。嗨，张欣，睇到未啊？马兴瑞官方宣布落马，反腐呢已经呢到咗中共嘅各口爷头上边啦。呢件事嘅敏感程度啊，好可能呢牵连到习近平、彭丽媛，甚至一批正国级、副国级高层，仲有几十个部级官员。
冇错啦。这个到底是大义灭亲呢，定是弃居补税呢？这个才是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而且这件案呢有三个很反常的点。第一，就是拖得太耐，从消失到官宣足足用了八个几月，好像在这里慢慢放血咁。第二呢，就是他的履历太敏感了，横跨军工航天、广东、新疆三大系统。哪一处单独拿出来呢都不简单的、哦、更不要说是叠加在一起了。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他和彭丽媛之间呢一直就被传关系特殊，甚至呢还有人叫他是国寇爷。
以我看、啊、既不是大义灭亲，亦都不是弃居补税。至于是什么呢，我们还慢慢继续来谈。记得看到最后先看看他们的背景，这个不是普通官员来的。早年在航天系统做了17年，做了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属于军工核心圈的人物。后来呢转的地方呢就在广东一路做到省长，再去到新疆成为最敏感地区的第一把手。而且呢他在二十大呢就已经入了政治局了，本来呢是下一届常委的热门人选之一来的，结果现在去到这种处理方式真是很不寻常了。
再来看他走下坡路的过程，在2025年先是被调离新疆，说是另有任用，但是呢就一直没有新的职务，实际上呢就被冷落撇在一边。接下来呢就更明显了，四中全会缺席，政治局学习又不见人，经济工作会议缺席，民主生活会亦不在这里，就连最基本的送花圈这一种体制内默认规矩都没了。这种细节呢其实比官宣更直接。再之后呢，新疆的旧部就开始被查了，人大代表资格又整整消失了，两会名单亦不见，一步一步直到现在才正式官宣。
其实最后一个明确的信号是3月27号郭永航落马。他是马兴瑞在深圳时候最贴身的大秘书，后来呢去了广州那里做市委书记。
没错了，在中共官场有一个规矩，秘书出事领导基本就不会远的了。我们在上个星期都跟大家报道过，果然呢4月3号中纪委就正式官宣马兴瑞被查。
拖了八个几月，对他终于落地了。但是外界关注的其实不只是他的职务或者罪名，而是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他到底是什么人。更直接的一点就是他和彭丽媛到底是什么关系，甚至有人直接叫他做国寇爷。
国寇爷这个讲法呢大概就有三个版本。第一层呢就是同乡，他的祖籍山东县城，彭丽媛也是同一个地方。中共政坛里面呢老乡关系往往就意味着信任和资源交换，所谓山东帮。第二层呢就是世交，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他们两家长期往来关系就很深的，甚至有爆料说彭丽媛年轻的时候呢在马家住过，私底下呢是以兄妹相称的。而且呢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里面呢亦提到他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就能够自由出入习家的了。
这个也解释了一件事，他为什么能够从技术官僚突然间转入政界，一路升到政治局呢？
是啊，第三层呢也是最敏感的，大家最好奇的讲法就是仪表兄妹。微宇在他的节目里面透露了更劲爆的一个讲法，他说马兴瑞的母亲呢就是彭丽媛母亲李秀英的亲姐姐。那如果是这样的呢，那就即是马兴瑞和彭丽媛他们其实就是仪表兄妹，亦就是说他和彭丽媛是亲戚，这个亦是国寇爷这个称呼的来源了。
当然这种说法没有官方的证实，但是中共体系里面有一句话很现实， 就是很多谣言其实是提前就已经放了出来的预言来的。
那为什么这种讲法会被很多人相信的呢？其实亦有现实的基础的。第一就是他的仕途太顺了。比如深圳滑坡事故死了70多人，按照规矩呢早就应该问责的了。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时候在中共的官场入面呢就叫一票否决，死亡超过33个人以上的呢正常来讲你就要出问题的了。但是呢他就全身而退，还有新疆的大火，社会的反弹这么大，而他呢就依然没事。这种关键时刻总能够过关呢就好难只是用运气来到解释的。
没错了。再有的呢就是实际利益上面的链条。在2016年他在深圳的时候推动国企用高价42亿人民币收购一间亏损公司叫做信达保险。而这间公司的董事长是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建。而且三日之后他就升任代省长。这种时间点很难令人联想得到。
所以呢再回过头来看这次官宣啦，没提中央决定又不叫做同志。大家都知道啦，2012年薄熙来落马的时候呢官宣就是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还有2017年的时候孙政才落马，官宣亦是说中共中央决定对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而家轮到这个马兴瑞呢，官宣就是这样写的，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不再提中央决定。如果真的是皇亲国戚呢，这种表述啱啱就可以理解为是在保护中央的名誉，要纪委来到孭这个程式，习近平的面子呢还多少都好看一点。没了同志连起码的尊重都没了，其实呢就是一刀切，就是补上面切下面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国寇爷翻车是腐败还是高层权斗的牺牲品呢？我们先来讲讲贪腐，亦都是这件案的最核心的部分。分三条资金线。第一条就是他妻子荣丽的这条线。他是马兴瑞的大学同学，长期被指以彭丽媛闺蜜的身份活动，其实就是典型的影子角色。爆料讲到他透过香港渠道转移资金大概是70到90亿元人民币流向加拿大的他的子女和女婿的账号，包括新加坡的家族公司账号。
而且据讲习近平还亲自过问，甚至要求子女放弃外国身份回国。起初呢就说他对妻子的这些事情并不知情，但是他新疆的秘书李光禄呢就已经交代了上10亿的贪腐，而且呢还牵出了敏感的政治性的这种指控。而到了这一步呢亦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
第二的就是条线更加之大，是新疆的维稳工程资金。这几年新疆维稳投入巨大，传说马兴瑞经手的建设资金高达3.3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马来西亚全年的 GDP。而且这种钱呢在体制里面呢是一把手直接掌控的。爆料甚至呢说是涉贪超过1000亿，还分给上层，包括李希以及彭家的相关圈子。这个呢就不是个人问题来的，而是系统性的分赃。
第三条线呢就是深圳的那一笔42亿的收购案了，牵涉到彭丽媛家族，本质呢就是用公共资源来到换取家族利益，再换政治庇护。这个在中共的体系入面呢其实是很典型的。所以呢三条线其实是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每一笔钱的背后都连住权贵家族。
亦都解释咗啦，点解拖咗咁耐先至嚟官方宣布呢？第一係要切割，牵涉到高层就要将责任压咗落去下边嘅人，控制冲击面。第二掹萝卜带出嚟，佢跨航天、新疆、广东嘅三大系统，带出嘅呢有51名官员，係部级嘅官员嚟嘅。 边个先喐，先保边个，先弃边个，都要精选。
但系真正令习近平忌惮嘅，其实就唔系贪腐，而系另一件事，就系结党营私。你睇下佢喺新疆、广东嘅人啦，一串咁喺度谂，呢、这个已经就好似一张网被掀开咗咁。更关键嘅咧就系、是、马兴瑞个老婆荣丽喺度做关系经营，送保险啊，送利益啊。几百万到成千万，睇起嚟呢就好似人情，其实呢就喺度编织权力网。呢种嘢呢就最可怕㗎喇，因为表面唔系行贿，但系实质系政治串联。
冇错啦，习近平最忌讳嘅就系威胁佢嘅权力嘅基础，呢个系佢嘅唯一一个心腹大患。呢一种情况下调查，当然就会系令习近平非常之愤怒，非常之慌张㗎喇。所以点解呢一件案呢连同志都唔叫呢？啊，唔系简单嘅贪腐嘅金额嚟嘅，因为背后牵涉习近平最忌惮嘅地方。
再有一种更微妙嘅，就系、是、彭丽媛长期力保马兴瑞。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哋再同大家揭晓。你系咪亦有咁样嘅困惑呢？明明冇食几多嘢，血糖却居高不下，经常头晕脑胀。血压好似过山车一样，药越食越多，每次体检报告出嚟都系满满红色嘅上升箭头，只能默默叹气。我哋经常话三高系慢性病，要慢慢养，但系身体唔会讲大话，佢真嘅等唔起日复一日嘅将就。今日要介绍呢款三高代谢宝，佢系专为代谢唔畅顺嘅现代人设计噶，唔系单纯嘅数字指标。而是从源头帮你将代谢调理好。它的成分中含有鱼金子、野生苦瓜、姜黄、肉桂、刺五加、红景天等20多种天然草本，全方位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不少使用者反映，配合饮食调整之后，不止数字稳定了，精神和体力亦明显变好。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影片留言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先来看看马兴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呢，他很不简单的，我都为这位高材生感到惋惜。他在1959年出生，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届呢，他才17、18岁，而且你要放在那个年代来看呢，他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在那个地方当年经济教育条件都好一般，而且呢仲系喺文化大革命啱啱结束嘅背景下。但系就系喺呢种环境入边呢，佢居然能够考入大学，而且呢仲系辽宁嘅专科学院。你唔好睇小呢个专科啊，喺嗰个年代嘅含金量呢系非常高噶。喺某种程度上呢，就好似今日嘅清华同埋北大噶。
关键系佢后面一路走科研路。80年代初游去天津深造，之后再返东北。85年呢去读研究生，后来呢又入咗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嗰阵时啊，系中国最顶尖嘅工科院校之一，可以一路从本科研究生再去到博士一路走嚟，就讲明呢个人系技术同埋科研上边呢确实系顶尖水平嚟㗎。
是啊，你想85年能够考上研究生，本身就是万里挑一的人才了。
所以从履历来看，马兴瑞这个人是典型的技术精英型官员，是靠本事一路爬上来的。后来呢，航天系呢有航天少帅这个美称，而且彭丽媛对他是十分之赏识的。
这个不奇怪、哦、彭丽媛本身就是有文化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对这种有学历有科研背景的人呢，自然就会有一种认同感。这个就和习近平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习近平经历过红卫兵时代，他的成长路径呢和马兴瑞这种典型的知识型精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一个政治路线上来呢，一个是技术体系上来的。人其实会自然倾向于自己认同的那类人。好似马兴瑞呢一种受过完整教育体系洗礼嘅人咧，气质、谈吐、思维方式都会系唔一样嘅。 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习近平比不上的。
而且你看外在形象啊，马兴瑞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呢，亦是比较端正理性的那一类，一表人才。就算他成长在中国最困难的年代，但是整体的气质呢还是比较正的。这个就是长期知识训练带来的影响了。
没错啦，反观习近平，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个小学博士来的。你想想，一个小学博士怎样能够容得下一个真正的儒雅的博士生呢？而且自己的夫人又这么欣赏他，次次都挺身而出这样力保他。
再讲令彭丽媛难以容忍的是，小学博士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他，那些私生子都有这么多。据道文报料，习近平竟然将女人带回屋企，这个对彭丽媛来讲就是极大的羞辱。不管怎样啊，彭丽媛亦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而且呢对彭丽媛家暴啊。你想想，夫妻这样的感情基础其实早已经对立，貌合神离的政治夫妻。
没错，彭丽媛建立的山东帮呢，在最近这十年来呢风头都很厉害，已经压过了习近平的浙江帮和福建帮了。所以呢说这一次马兴瑞他本人被捉呢，尤其是马兴瑞官方宣布，已经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是中南海最敏感的权力裂痕呢被撕开，亦都是习近平彭丽媛在山东帮的问题上边已经产生了很尖锐的对立了。
所以呢，马兴瑞的下场是可悲的。他万万没想到当年保他的那张关系网，那个皇亲国戚的靠山，现在反而变成了他的催命符。这个就是中共的荒诞和邪恶啊。
当然啦，这个没有胜利者的。如果反习派是这样做的话，那习近平更是危在旦夕了。如果是习近平一手操作，更加之讲明习近平打到最后呢，场上边就只不过是得回自己一个人的。
是啊，当反腐打到政治局这一层呢，就不只是反腐的了，而是权斗、切割，甚至是最高层之间的博弈，包括习近平和彭丽媛之间的微妙关系，还有常委之间保哪个弃哪个的交换。外部的环境亦在这边，朋友圈一个个地出问题，委内瑞拉、伊朗个个都是戳中共的心窝，这些压力是叠加的。所以说中共这只船还能够撑几耐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时局变化，还要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 还有多谢你们的留言，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拜拜。